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28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欧美等国决定将中俄这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置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受到人权谴责决议草案的谴责目标。法新社话，呢个系联合国历史上首次事件。如果欧美等国赢咗，中俄或者将受到联合国人权调查监督。但如果中俄赢咗，联合国将仍然对中俄嘅人权批评禁声，而且冇作为。下面嚟睇报道。
据法新社27号报道称，西方国家同佢嘅盟友几个月嚟一直犹豫。是否向中俄发起人权谴责议案，因为担心无法获得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中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但是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压力越来越大，舆论要求联合国最高人权机构关注俄罗斯和中共在新疆所犯的反人类罪。西方国家终于吹响了冲锋号，上个星期除匈牙利外的欧盟成员国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要求安理会任命一名特别报告员对俄罗斯的人权状况进行为期一年的监督。26号，美国在英国、加拿大、瑞典、丹麦、芬兰、冰岛和挪威的支持下，发出了一项决议草案，要求在2023年2月至3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新疆的人权状况进行辩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其他成员国可能在未来几日内成为该决议案的共同联署国。捷克大使雅茨拉夫·巴莱克代表欧盟发言时强调，欧盟集团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密切监测和评估中国的人权状况。针对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8月31号发表的关于新疆的评估报告，26号法国大使 Jerome Bonnefont 说，这个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一次能够讨论这一份报告，而且理事会后续行动应该同报告的结论相称。最近这几个星期，中共一直在日内瓦的幕后对各国施加巨大压力，以对抗任何针对中国的议案行动。这两项决议将在10月6号或7号由安理会的47个成员国进行表决。不出所料，中俄在26号的辩论中获得到古巴、委内瑞拉和巴基斯坦等国的支持，那些非洲国家的沉默亦很明显。时评人蓝述认为，这个是极其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中共长期以来以通过剥夺中国人民的人权的方式榨取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然后用榨取的这些钱财在国际上收买那些人权纪录不佳甚至是人权纪录劣迹斑斑的那些国家，令到这些国家在联合国为中共站台，为中共唱赞歌，出口转内销，用来欺骗中国的老百姓。西方国家这一次控诉，无论在联合国人权组织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它都将极大地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
普京颁布局部动员令之后，令一直以来支持普京的俄罗斯国家媒体主播索洛维耶夫感到气愤，公开斥责普京的疯狂行径。泽连斯基说，他的动员令只是在这里提供炮灰，中共则公然向乌克兰示好，称尊重其领土完整。下面来看报道。
25号，索洛维耶夫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直播中指责了俄罗斯对部分动员努力的处理，质疑普京为什么会招募音乐家、学生甚至是病痛缠身的来当兵，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免疫，不必上战场。他更痛斥那些招募病人、学生的官员，并喊话就算想要诋毁普京亦不可以这样做。外界对索洛维耶夫的举措感到相当震惊。26号，泽连斯基提到，目前顿巴斯是俄军的第一目标，乌军正尽一切努力阻止俄军的进攻，俄军已经失去了主动权，但俄指挥官仍然将士兵推向死亡。我们已确信俄罗斯的动员令 是向俄军地面部队指挥官提供源源不绝的炮灰。俄罗斯只是想拖延战败的时间，至少令手中有武器的人去替代死者。乌克兰必须尽一切的努力，令每个俄罗斯公民都了解他自己国家正在剥夺他们最重要的生命权。英国国防部27号发布情报指出，普京在这个月30号可能会宣布并吞俄军控制的地区，用这个为他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辩护。对此，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里亚克27号表示，那些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领土进行假公投的人将会以叛国罪起诉，面临至少五年的监禁。至于那些被迫投票的乌国公民，不会受到惩罚。27号有记者提问，对于入俄公投，中方的立场是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始终主张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前一日26号彭博社的记者询问，泽连斯基说乌中两国的沟通管道较以前减少了，中方可否解释其中原因？汪文斌却表示，中乌是战略伙伴。报道认为，这一次中共外交部对乌克兰的明白示好，显示北京已经大转向，令到普京灰头土脸，遭受盟友背弃，不再是两国友好尚不封顶。
被称为习近平文胆的何毅婷，近日突然发文被批文革，说什么都看不到，不能够叫领导。下面来看报道。
中共近年来采取的强硬清零政策，追求共同富裕、民自欲般的言论审查，被外界痛批是在这里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过去多次为习思想和政策背书吹捧习近平的何毅婷，26号反常在中共新闻网发文说，毛泽东当年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同国家政治状况的判断在战略上出现了失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令到党、国家、人民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中国共产党绝不能够犯战略性错误。何毅婷还说，毛泽东曾讲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都看不见，那就不能够叫做领导。何毅婷发表这一篇文章的时机相当敏感，有人说他在这里偷偷唱反调，呼吁防止文革死灰复燃。不单如此，近日《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胡锡进亦突然在他的微博发文称，越来越多的人对反复静态管理感觉受不了了。面向未来，中国需要非常理性地研判计算，专家们要企出来讲话。最后一句话竟然是，人民会跟着台湾往前走的。有报道称，胡锡进句句都是向着习近平的要害上面捅。
27号，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在日本武道馆举行，前来悼念的民众上千人，不少民众排队两个钟头等待献花。当日很多人在献花台双手合十，泪洒花台。评论汇编刊登了安倍生前的最后遗作。下面来看报道。
因防疫限制，日本政府这一次只邀请了4300人出席国葬仪式，但是在场外的九段板公园等地亦设置了几处献花台。日媒驻台湾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还亲自返回到日本，前往国葬会场。他在念书发文悼念说，附近的每一间花店都企着长长的队伍，至少要排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够买到鲜花。大街上到处都是身穿素装的男女老少，神情肃穆，几乎每个人手中都捧着鲜花。他们是从日本各地赶来送安倍晋三最后一程的普通民众。作为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聚焦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密切关注中共的威胁。评论汇集26号刊登安倍的文章里面讲，考虑到中国正朝着成为军事超级大国努力，我寻求同亚洲拥有共同基本价值观的国家合作，同美国、 澳洲、印度三国进行结盟。台湾同中共紧张关系的升级同乌克兰局势有几个共通点。首先，俄罗斯同中国都是核大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二，乌克兰同台湾没有军事盟友，但乌克兰是国际公认的独立国家，是联合国成员。这个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入侵被全世界谴责违反了国际法。如果中共向台湾开战，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各国是否会对待乌克兰这样联合起来帮助台湾，并对中共进行经济制裁？27号，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第二度抵台并发表演讲，他表示中共声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实际是访问台湾和中国的美国人不会将他们误认为是同一个国家，一个是自由的，一个不是。我认为美国应该采取必要而且早就应该采取的措施来做正确而明显的事情，在外交上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自由和主权的国家。这个不是台湾未来独立的问题，这个是关于承认一个明确无误的已经存在的现实。正如你们过去和现在的很多领导人所表明这样，现实是台湾不需要宣布独立，因为它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蓬佩奥直言，一个国家如果不尊重法治、产权、贸易协定、窃取知识产权、虐待工人，就绝不可能有自由贸易可言。反观台湾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典范，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应该寻求和中国的战略脱欧。
手机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从折叠到伸展，现在又要回到折叠了。潮流明显走回复古风，三星手机挑起的新折叠风潮强占了手机市场先机，不单止令 iPhone 14不敢升价，苹果亦被吹出了折叠风。据传苹果会在2025年推出两款折叠手机。下面来看报道。
据中国微博主刹那数码发文透露，苹果正在开发新的折叠荧幕手机。而据韩国媒体 The Elec 报道，苹果已要求元件供应商 LG 和三星打造无折痕的荧幕。刹那数码贴文表示，苹果有两款开发中的折叠手机，都是向内折叠，横向和直向各一款。他指出，横向折叠 iPhone 展开后，荧幕尺寸为 8.9 寸，大小相当于两台 Pro Max 合拼起来，不过最终产量版可能再大一些。直向款采用7寸荧幕，但接起来后没有副荧幕。在颜色方面，苹果预计明年5月才会决定商用版颜色。据天风证券分析师郭明基指出，苹果正在测试9寸左右折叠设计，类似 iPhone 和 iPad 的混合体，或者是可折叠的 iPad。韩国媒体 The Elect 指出， LG 和三星目前都已经投入新款超薄粒折荧幕的生产，而苹果亦开始要求元件商供应 LG 和三星打造不会有折痕的粒折荧幕，材料则采用玻璃和塑胶混合材料设计，透过两种材料本质的兼具特性，令荧幕容易被粒折，同时亦能展现完美的可折叠 iPhone 荧幕。遇上三星折叠机的强硬对手， iPhone 14不敢降价，维持799美元起跳。 iPhone 14 Pro 起价999美元， iPhone 14 Pro Max 起价1099美元。而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时期，专家亦认为大多数人不太可能花数百甚至是上千美元购买最新款的 iPhone。
好了，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